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的去聆听等候圣商之旅，很感恩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聚会的机会。当我自己在预备心智来到参加这个圣商之旅的聚会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呢他是我们的同行者，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感恩、上帝与我们同行，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但是当我今次当我预备这个圣商之旅的讲道和在预备心的时候，我心灵里面就浮起了一件的想法。没错，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者，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以我们自己做出发点先。当我们想怎样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祈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上帝与我们同行。但我们多少时候会真是耶稣基督的同行者呢？或者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真是愿意去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所以这一次的圣商之旅，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在祷告里面，我祈求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多少少明白耶稣基督，体会他的心肠。究竟他在要走上这条十架路之前的每一日，他每一天所做的事，他的心灵他是想着什么的呢？他的感受是怎样？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可以完全明白。正如最近我去陪伴一位临终的，他已经知道自己生命进入倒数期的肢体的时候，他究竟心里面想着什么，我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我渴望能够真的体会更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今天晚上我不是要做一个讲员宣讲，我祈求的就是我与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与耶稣同行。我们求圣灵引领我们回去到二千多年前，当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他要去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洁净圣殿？他的心灵里面究竟他的心境是怎样？求圣灵帮助我们。今晚的主题就是静殿，洁净圣殿。其实洁净圣殿这一件的事情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如果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事情，一般来讲都是非常之重要。以至四卷福音书的作者都不得不从他们的角度去描述这一件的事情。但是这件的事情，四卷福音书的描述是有些不同，特别是约翰福音是跟其他那三卷马太、马可和路加的记载是很不同的，是有一些时间上面分别的。那究竟耶稣是一次洁净圣殿还是两次洁净圣殿呢？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不过今晚或者让我们就从经文里面，我们好像一起进入这件事件的重演一样。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那里开始，就记载耶稣基督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他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到去传道。那么就在他施行了加拿分宴的神迹之后，经文这样记载说，他说犹太人的逾节近了，于是乎耶稣就好像很多的犹太人一样，他就上到去耶路撒冷那里来到去即是朝圣下。咁佢去到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就去到圣殿嗰度。佢去到圣殿嗰度嘅时候，佢睇到啲咩嘅情况呢？经文嗰度话，佢就睇到圣殿里面呢有卖牛羊同埋鸽子嘅，亦都有兑换银钱嘅人坐喺嗰度。但耶稣去到嗰度，佢就见到喺圣殿嘅外院嗰个地方，就有好多可以嘅商铺咁样。我不知道你今天或者你有没有机会曾经去过耶路撒冷旅行， 就有啲似咧，我就覺得有啲似咧，我哋去到耶路撒冷旅行嘅時候咧，其中一段觀光嘅路咧，就係要去呢一個嘅即係行嗰條苦路啊。但係如果你有機會去到親歷其境嘅話咧，你可能會有少少失望，因為你去到嗰條行苦路，你 suppose 咧，即係你諗住應該哇，心靈裏邊咧都係好好沉重啊，即係要行耶穌呢條苦路嘅時候。但我記得我嗰次去旅行嘅時候咧，個導遊帶我去到嘅時候，行緊嗰段路咧，雖然呢段我哋話啊，呢度一路行苦路啦，啊紀念耶穌基督咧喺邊度跌倒，點樣行程嘅時候，但係沿途兩邊咧，佢係充滿啲咩咧？就係充滿嗰啲鋪頭喺度賣手信，喺度賣紀念品，喺度咧即係係全部係啲鋪頭嚟嘅。其實耶穌去到可能去到聖殿，去到外院嗰度。就見到一個咁嘅情況，就好多人喺度賣牛羊啊、鴿子嘅，仲有咧好多人喺度兑換銀錢。於是乎耶穌就立刻就有一個行動，喺啲咩行動呢？於是乎耶穌就攞一啲嘅繩，將佢變成一即係扎埋佢，變成一啲嘅鞭子，然後咧就將所有嘅包括埋嗰啲牛羊咧，都趕出嗰啲聖殿出邊，然後咧。他就倒了那些兑换钱银钱那些人的钱，还有就推翻他们的张台。似乎耶稣的行动是非常之激动。然后他又对那些卖鸽子的人就责备他们。他说你们要将这些全部拎走，不要将这个地方我付的店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结果怎样呢？结果他的门徒就想起看到耶稣，哇！耶稣平时都不似咁激噶，啊！耶稣平时系好似好柔和谦卑噶，哇！点解去到呢个圣殿嘅时候，突然间咁大激动呢？如果你系睇有啲嘅即系艺术嘅画作咧，去描述呢件事咧，可能佢哋凭佢嘅想象，画家凭佢想象，多数咧都系一啲好即系好激烈嘅行动。耶稣可能去鞭打驱赶嗰啲人，赶佢哋走，推倒晒嗰啲嘅。嘅台咁樣樣，但係門徒睇到嘅時候，佢哋心裏邊有一個好大嘅感受，就話佢哋就諗起經常記著説，佢話我為你嘅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嗰啲門徒就諗起呢句説話，佢嘅夫子點解會咁樣樣嘅咧？佢就諗起，因為佢為到佢嘅殿咧，你都係心裏焦急。如同火燒，跟住嗰啲猶太人，當時又唔係太多猶太人即係認識耶穌，因為耶穌先啱啱出嚟傳道，所以嗰啲猶太人有一個反應就係話：咁你可以有啲咩神蹟做俾我睇啊？證明你有咁嘅權柄，可以響到講得俗啲啊，響度掃牆，竟然響呢個聖殿呢個地方嚟到做出呢啲似乎係好涉萬嘅事情，你究竟有啲咩嘅權柄咧？咁耶穌跟住就回應佢哋。耶稣话：你哋拆毁呢个殿，我三日之内要将佢嚟到重建。犹太人就话：呢、这个殿起咗成46年，当然呢个殿系指到第二圣殿啦。犹太人即系翻去即系重建之后，去到大希律王嘅时候咧，一种扩建嘅工程吓，所以咧就用咗46年嘅时间嚟到扩建呢个殿。但系咧，耶稣话：我三日，你哋拆毁呢个殿，但我三日之内就可以将佢嚟到重建。所以那些人呢就不是很明白耶稣讲什么，但是呢后来的人或者约翰这个的作者就补充回后来的人就明白了，原来耶稣讲的呢是指着他的殿，是指着他的身体，是指着他将来呢是会三日里面是从死人中复活。所以那些门徒想起耶稣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明白还有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是约翰福音的记载。当我看这一段耶稣洁净圣殿的描述的时候，其实当中最触动我的反而就是有一句说话，就是说那些门徒看到耶稣这样的激烈的行动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起那句说话，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各位弟兄姊妹，或者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立刻心里面浮起一个的想法，我问我自己， 主啊，我其实有没有试过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什么叫焦急啊？刚才牧师说今晚外面的交通很挤塞，可能刚才有些人你赶紧来，你坐在巴士上面，你知道7-8点要开车，但你还可能在旺角坐在车的时候，我相信你那时候心里如同火烧，很焦急，想快点来到。弟兄姊妹，我觉得今晚我们可以藉着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究竟今天你和我的心里面有没有曾经为到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一样呢？我觉得今天教会最欠缺的就是这道火，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或者不要讲人家，或者我讲我自己，我觉得我争的真的争这道火，争这道为主焦急的火。有时候当我看到教会，看到教会的情况，或者可能看到我们崇拜可能坐的人数其实不是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都会给自己有一个落台阶的想法，我们不是着重量的，我们着重质的，我们不是要追求 mega church， 所以这里坐不坐得满呢都不是很重要，我们着重的就是弟兄姊妹的心，他的质素而已。但其实再想真一点，这里有那么多个空位没人坐，是因为有很多人未认识耶稣基督。你有没有为到那些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而心里面会焦急呢，如同火烧一样呢？定是说无所谓啦，信多一个得一个，多一个就多一个。但愿今天晚上上帝的灵火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耶稣基督那种为他的殿来到在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一样。因为耶稣说他的殿是万人敬拜祷告的殿，他渴慕万人都能够来到，是得救来到，是亲近他。所以他看到当这个殿变成一个市场，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的时候，耶稣基督心里火烧如同火烧一样，心里焦急。但愿今天晚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那道火再被燃烧起来，我们不要再变得若无其事，愿主的灵火再一次复兴我们。跟着那几年之后，耶稣基督再一次入到耶路撒冷，几年之后的情况有点不同。在圣经里面记载，在四福音里面有不同的记载，就好像记载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在约翰福音那里记载说，几年之后当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有一大群人都是一起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那里，他们就拿着棕树枝来到去迎接耶稣，在那里说，和撒那和撒那，以色列的王奉主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约翰福音都记载说，可能当中都有很多人因为之前听过耶稣叫拉撒路复活这件这么大的神迹的时候，所以他们都很慕名想来到迎接耶稣，来到看看这个竟然能够叫死人复活的先知。跟着在马太福音，在其他福音都记载，那些人就一路疾涌咁样嚟到，系欢呼话，嚟到欢呼话，奉主嘅名是应，奉主名嘅名嚟嘅系应当称重嘅。依附喺马太福音嗰度咁样记载话，佢话耶稣入咗耶路撒冷之后，全城都惊动啦，就话：哇，呢个人边个嚟噶？呢个人边个嚟噶？呢个就系从加利利嘅拿撒勒嚟嘅先知耶稣。甚至乎咧，约翰福音亦都记载，有啲希利人都来到求见耶稣，有些希利人都来到求见耶稣。从这段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几年后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情况好像有点不同。他今次再不是寂寂无名，他有很多人来到去迎接他，包括犹太人，甚至乎外邦人都有些支持者来到迎接他。但是跟着就引起了那些法利赛人的不满，那些法利赛人就彼此的你都是话啦，话你哋去睇下，睇下你哋自己啊，即系佢哋自己嘲笑自己啊！你哋自己一事无成啊，世人都跟咗去去啦，你哋仲话系嗰啲人嘅律法师，你系宗教领袖，你睇下我哋个个自己一事无成，嗰啲人都跟晒耶稣去啦。有啲人就妒忌就责备耶稣， 就说老师你责备你的门徒啦，这样。马可福音跟着记载，耶稣入到个城的时候，可能因为天色已经夜了，所以呢他就去了圣殿那里去看一看，看看周围的环境。圣经描述呢就说天色已经夜了，所以呢他就跟十二个使徒又再出城去到伯大尼那个地方，在那里过夜。耶稣一到圣殿，一到耶路撒冷，他都立即去圣殿那里看看什么环境，或者可能他看看他几年之前你都是去医治圣殿的行动有没有成果。但耶稣看了之后记在心里面，他回到伯大尼。然后跟着经文继续的记载就说，然后在第二日耶稣基督就从伯大尼出来，就去到耶路撒冷。今次圣经的记载说他去到耶路撒冷他都不用再看了，他一去到耶路撒冷他立即就行动了。他一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一入圣殿就赶出了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又推到那些兑换银钱的人，那些桌子和那些卖紧鸭子鸽子的人，那些凳子赶晒他们走，也都不准那些人拿着器具在圣殿里面来到经过。马可福音这样记载，然后他就说责备那些人，说他说因为我的你们不记得吗？经常这样记住说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嘛，你们竟然使他成为贼窝了。今次记载耶稣责备的说话有点不同，几年前约翰福音的记载就说，他说你们竟然将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其实今次的责备更严厉，今次的责备说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嘛，你们竟然将它变成一个贼窝，变成一个贼斗。结果怎样？结果跟着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之后在圣殿里面就医好那些的盲人，那些的瘸子，就医好他们。这些行动就引起了祭司长和文士，今次不单止是那些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那些的祭司长和文士他们都看到耶稣所做的事，他们就很生气。甚至乎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就说，耶稣基督那时候天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人，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和百姓的领袖呢就想杀耶稣，但是找不出什么办法来，因为那些百姓当时似乎都很拥护耶稣，经常听好听他说，所以不想杀他但又不敢。马可福音也是记载说，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听到这些话之后呢就很想想办法你都是除掉耶稣。但这个就是几卷的福音书对耶稣基督昔日洁净圣殿的记载的描述。再进一步我们去想一下，耶稣基督其实为什么要做出这个行动，要来到洁净圣殿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做出这个这么激烈的行动呢？或者我们首先都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有圣殿会有人在卖牛羊、卖鸽子，还有会兑换银钱的呢？如果我们查一些典籍，或者了解一下当时候那个社会的处境，其实买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钱币这些，其实是当时候是必须的，是即是当时候要去做这种敬拜，去上去圣殿献祭敬拜的时候呢是要必须的，其实 是一种利民的措施来的，是方便那些人民的。因为第一当时候呢的钱币呢是用那些罗马的钱币，那罗马的钱币呢，这里有一张相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就是这个钱币的两面呢，就一般来讲呢那些罗马钱币呢就有一个人像，那些人像通常就是那些罗马的皇帝，咁啊，同埋一啲嘅徽號啦，咁啊只鷹咧，鷹啊好代表咗咧，即係羅馬噶啦嚇。咁嗰啲嘅人像咧，就係譬如凱撒嗰啲皇帝嘅人像。咁咧呢啲嘅人像咧，其實喺個錢幣刻喺嗰度咧，就代表咗咧，其實咧佢好似神明一樣，神明一樣噶。 所以有人就問話，即係耶穌啊，好唔好？即係向羅即係嚟個凱撒嚟到獻祭啊咁樣。咁耶穌就問咗嚟，你咁你個錢幣個後邊印咗啲咩嘅？即係刻咗啲咩喺度啊？就係有凱撒嘅像嘛咁樣嘅意思。所以咧，佢哋喺聖殿要獻祭嘅時候，嗰啲人咧就唔可以用呢啲錢幣去獻祭，因為有呢一個嘅像喺度嚇。所以咧，佢哋需要去換兑換咗一啲係聖殿佢哋話啊，即係自己出嘅一啲嘅錢幣。先至可以咧進入去到聖殿當中嚟到獻祭，咁先至唔會褻瀆神。所以其實佢呢個兑換錢幣呢件事情咧，本身嚟講喺當時候係一件合法同埋一件係利民嘅事嘅噃，嚇，即係咁樣去兑換嚇。同埋咧當時候你可以想象下，你要去到聖殿獻祭，如果你又要行好遠好遠咁樣，你要帶啲祭物去，啲祭物要完整無缺噶嘛，你唔可能即係帶隻鴿子，即係嗰陣時而家你仲可以。即係坐飛機啊，不坐飛機都好難啦，你都好啦，你喺大陸翻嚟都唔可以帶隻生嘅白鴿入嚟啦，係嘛？即係好唔可以咁方便啊！所以咧，佢哋去到嘅時候咧，所以利未記有記載啩，話啲人如果你係可以帶啲嘅錢去到嗰度咧，去兑換然後咧就去買即係一啲嘅即係祭品。咁而且呢啲祭品咧係經過咧即係祭司檢驗嘅，證實咧係冇事嘅。即係等於你有時候咧，你嚟到香港，你唔可以求其自己買啲豬肉入嚟噶嘛，係嘛？你要食得嗰啲豬肉都要係即係有政府蓋印噶嘛嚇。不過咧，最近即係發生咗啲事，大家知道嚇，巴西嗰啲啊，即係黑箱作業之下咧，政府蓋嗰啲印都係假嘅時候咧，就好大劑噶啦。咁但係咧，當時候啲祭司就咁樣嚟到獻，即係檢驗嗰啲祭品冇問題啦。嗰啲咧就可以合乎資格，咁所以佢哋去買咗可以獻祭，所以本身呢個行動係一個利民嘅行動。但係點解耶穌要咁樣嚟到係即係做呢件事咧？佢咪要引人注意咧？佢要引人注意，佢又唔需要啊，因為當時候耶穌已經行咗好多嘅神蹟奇事，好多人都認識佢嚟到跟隨佢噶啦。有一啲嘅釋經學者就咁樣去解釋呢件嘅事嘅時候。我覺得很合理，我都願意跟大家嚟到從呢方面去諗諗。第一方面，耶穌基督點解要嚟到係去責備同埋去推翻曬嗰啲咁樣嘅即係嘅嗰啲兑換錢幣嘅台啊，同埋係驅趕曬呢啲嘅買賣鴨子嘅人咧？第一方面，因為嗰陣時嘅祭司嗰陣時嗰啲嘅。即係嚟到控制住呢啲買賣嘅，雖然佢哋係喺嗰度買賣，但其實背後嘅係有一班嘅宗教領袖，嗰啲嘅祭司咧嚟到控制住嘅。喺聖殿裏邊，你要喺聖殿開得檔嚟到買嘢，你都一定嚇要經嗰啲嘅祭司嚟到係去批准先得噶嘛，係嘛？即係唔好講嗰陣時嗰啲咁啊。譬如而家有時候有啲機構話想嚟生命堂擺下書攤得唔得啊？好多時候都要問過下牧師啊，或者係即係我哋執事會得唔得啊？咁要得我哋先至俾佢喺度擺下啲書攤咁樣噶嘛嚇。咁當然我唔係暗示我哋有收到任何利益嚇。不過咧就係話，即係話，所以佢哋可以喺聖殿擺得當嗰啲，一定係有背後撐腰有人去俾佢喺嗰個地方。其實根本上就係嗰班嘅宗教領袖，嗰班嘅。佢哋嘅人咧，你都係藉住宗教嚟到逃離，甚至乎係藉住宗教咧，你都係即係賺取欺騙，你都係賺取暴利。嗱，大家要留意一件事，當時候嘅猶太呢啲嘅宗教領袖咧，佢哋唔係純粹宗教領袖咁簡單，其實喺嗰度嘅祭司。同埋嗰啲嘅長老、文士等等呢啲咧，其實佢哋唔單止係宗教嘅領袖，其實佢係社會上邊嘅一啲管理階層。當時候猶太人、羅馬人嘅政策咧，就係用猶太人嚟到係統治翻猶太人，即係猶人自由啊嚇。咁咧就即係好似而家我哋話港人治港咁樣樣，係用翻猶太人嚟到管理翻嗰啲猶太人。所以當時候呢啲嘅宗教嘅領袖，其實就係。被猶太人陰點嚟到，即係被羅馬人嚟到陰點嚟到管理成個社會嘅秩序。聖殿其實亦都係差唔多可以講係一個即係行政機構嚟嘅添啊，唔單止一個宗教機構。而佢哋當時好多嘅法例，亦都係其實同宗教係連埋一齊嘅。所以當時候嘅宗教同政治係合埋一齊，不能分割。而當時候喺聖殿呢個系統裏邊， 正正就是产生了一种的牟利。所以耶稣基督责备他们，就说你们好像将我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甚至乎使它成为一个贼窝。贼窝就是说那些东西是整班都是贼来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指责，整班都是贼。那怎样去证明当时候那些的祭司政那些这样的领袖他们有这样的行为呢？有一些的文献他有这样的记载，还有呢当时候呢就是说这种兑换这些的钱币其实原本是应该利民的嘛，是吧，方便的。但是呢他们很多时候可能兑换那里呢就即是谋取一下暴利了，因为你是 独家、独家买卖，没人可以跟你争的时候，你要怎样多少钱才可以兑到一个这样的钱呢，就任他说事的。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这里可以谋取暴利，甚至乎藉着这些这样的事呢是累积了很多的经济上面的一些的肥水、以致很多时候社会上面出现越来越贫富悬殊的情况，很多人都会欠了很多的债。咁咧就有一啲嘅刺经咁样记载咧，话当时候咧圣殿仍有一个嘅宝库，嗰、那个宝库咧照计佢哋嗰啲储蓄咧系要嚟到周济嗰啲嘅穷人，同埋照顾嗰啲孤儿寡妇噶。咁咧就佢咁样记载话咧，有啲记载话当时候咧有一个学者估算咧就话当时候咧嗰、那个圣殿里边咧有400他连德嘅银子，同埋200他连德嘅金子。咁如果相应嚟讲，而家大概即系几多钱咧？就是、大概300万嘅美金。哇！即係個教會裏邊有個咁嘅財富喎、哦。我哋今日如果我哋教會每年嘅個睇財政結餘有300万美金，哇！呢、這個真係超級富豪教會啊，係嘛？嗰陣時嘅教嗰陣時呢個嘅財富裏邊有成300万美金，所以但係嗰陣時聖經裏邊咧，即係嗰個刺經裏邊描述嗰陣時嘅規矩，其實呢啲錢係要用嚟周濟窮人，嚟到幫助嗰啲孤兒寡婦噶。但係他们储埋咁多钱去做乜呢？而且那些钱如果储埋喺里面的时候，如果那些宗教的领袖很容易只要有敲诈少少的时候，或者在当中谋取少少的利益的时候，都已经是好令到很多人，令到很多应该受到即供应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甚至乎呢后来呢犹太人发生了一场的战争，在主后大概60年的时候，那些的起义那些的犹太人军队呢攻入去到耶路撒冷，去那些王族的宫贵族的宫殿，和去圣殿里面呢，他们入到去即刻就去个宝库里面呢 做了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呢？就将里面很多那些借据呢拿晒出来即刻烧晒去。如果那些借据被人烧晒，即係你冇曬啦，即係譬如你可能我同你本身都響銀行借咗好多錢㗎，咁啊銀行都有啲咁嘅單據㗎嚇，一把火人同你燒曬，咁即係一筆勾銷啦咁樣。但係從呢種記載入面可以睇到，當時候就係呢種社會上邊充滿住貧富懸殊，充滿住係好多嘅權貴反而係謀取暴利。所以耶穌基督當佢去責備呢啲嘅行動嘅時候，其實好大有政治性。好大有一種係嚟到係針對當時候嗰種社會權貴嗰種嘅唔公義嘅事情，所以呢一段經文帶俾我哋，我覺得可以第二個反省，或者今日喺今日呢個嘅世代，宗教會唔會變成咗一門生意呢？教會會唔會變成咗其實係一間非上市嘅公司呢？会不会很多人其实都会借宗教来到去谋取暴利呢？已经跟起初上帝的心意越走越远呢？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马丁路德的时候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是很黑暗，他们为了要筹钱起今日的即係梵蒂岡嗰個嘅大教堂，佢哋需要好多嘅資金，所以佢哋會諗出一啲嘅方法嚟到係去鼓勵啲人嚟到買當時候嘅大赦嘅證明書，即係或者我哋另一個翻譯叫贖罪券 令到咧就多啲人可以即系咁样嚟到买呢啲嘢时候，就嚟到扭曲咗上帝救恩嘅心意。今日我哋需要反省，今日嘅宗教会唔会都变成一门嘅生意？今日会唔会太多人嚟到借宗教嚟到系谋取暴利？或者我哋每个信徒，我哋自己都检视一下，我哋自己亦都会唔会其实有时候为咗利益而翻教会嘅呢？我哋需要喺上帝面前求圣灵嚟到光照我哋。然后呢段经文跟住有一句好重要嘅责备嘅说话，就系话责备嗰啲嘅人，佢话你哋竟然将呢个万民祷告嘅殿变成一个贼窝。其实耶稣基督呢句责备，佢系话经常咁样话，我嘅殿岂不知我嘅殿系要成为万民祷告嘅殿，但系你哋竟然将佢变成一个贼窝。其实系有两个出处，万民祷告嘅殿嘅出处喺以赛亚书嘅第五十六章第一至到第八节。乜嘢系万民祷告嘅殿呢？喺呢段经文里边，今日嘅时间唔够，我哋唔可以详细去读，或者大家你翻去可以去睇一睇五十六章第一至到八节。嗰度大致上嘅意思即系话，耶稣基督话，即系嗰阵时先知以赛亚话，要话吩咐佢啲子民咧，要佢哋要点样样啊？要佢哋去守公平、行公义，嚟到系谨守安息日，并且咧，佢哋唔可以排斥嗰啲外邦人，甚至乎佢哋睇唔起嗰啲嘅太监外邦人，只要佢哋都仍然系谨守上帝嘅律法。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来到圣殿来到献祭，因为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殿是万民都可以来到祷告的殿。所以万民祷告的殿不单只是讲一种宗教的敬拜的行动，其实是说这个的殿要反映出来那个的意义核心价值在哪里呢？正如张长志老师他有一篇的文章里面这样说，他说圣殿原本核心的意义就是要来到是遵守神的诫命，拣选他所喜悦的事，守公平，行公义，不作恶，不排斥，要让人的生命得到安息，得到真正的平安。各位弟兄姊妹，耶路撒冷这个的城市，这个名字就是平安之城的意思。而神的殿起在耶路撒冷，就是说他的殿就要赐人真正的平安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这一班的宗教领袖，或者这个圣殿竟然扭曲了变成一个贼窝。那什么是贼窝呢？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一至到第十一节那里也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当时候先知耶利米来到责备约西亚皇帝，说他们你们这一班人，他特别要耶利米先知站在个圣殿门口那里这样讲，他说你们这班人呢，个个入来来到敬拜，但是你来到敬拜的人，你们竟然是要怎样呢？他上帝要求耶和华，要求他的子民是在人间里面来到是行公平，不欺压那些寄居和孤儿寡妇，不流无辜人的血，不会来到是拜别神，但是他们那些人竟然偷盗，竟然杀害，竟然奸淫，竟然发假誓，竟然向巴力烧香。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们反而觉得因为有耶和华的殿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可以平平安安这样做这些事。上帝就责备，当时透过耶利米先狠狠地责备那些以色列民。如果你回去看耶利米书的记载里面，上帝的责备是很严厉的，甚至乎他说要离弃他们，他要来到是去责备那些人，因为他们竟然将耶和华的殿当成一个贼窦，以为可以窝藏这些罪犯。其实上帝对他的子民的责备其实可以是很重。我们经常会想起一句说话，当我们可能自己受了一些冤屈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有人劝我们啊，我哋算啦算啦，耶和华咧，即系伸冤在我吓，即系我必报应，所以我哋就唔好为自己伸冤啦吓，即系耶和华会为我伸冤嘅。但系咧，如果你翻去睇希伯来书呢段经文啊， 其实当时正正是责备着神自己的子民，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我上帝的子民，你们仍然是活在罪当中的时候，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上帝对他的子民的责备，其实爱之深，责之切。所以今天晚上弟兄姊妹，第三样最后帮我们提醒我们的，我们在上帝面前反思，今日这个世代或许会不会都成为一个的贼窝，但这个贼窝我们身处在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责任，或者我们教会群体本身，我们会不会都越来越脱离了这个群众，今天我们对社会上面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会不会不闻不问，视若无睹？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份参与其中。今天的教会会不会都纵容变成一个的贼窝？耶稣基督的责备是很严厉，耶稣基督的责备是很重。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容许我们自己个人，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来到去警醒。昔日耶稣基督洁净圣殿，今日耶稣基督会不会仍然在这里洁净圣殿呢？昔日那些的文士，那些的祭司受到耶稣基督的责备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想杀死耶稣基督。今日如果我们心里面或者教会的群体受到责备的时候，我们却是可以怎样来到回应耶稣基督呢？在最后，当我问这个问题，今日耶稣会不会仍然在责备或者在洁净圣殿的时候，我心里面泛起了另外一个的更加令我震惊或者是彷徨的想法。小的时候我都比较乖的，我妈很少打我的，很少罚我的，但是如果她打亲我们的时候都挺重下的，就是一下就是一下就不打，一打就拿块乒乓板来打的了。啊，就是我哥以前都有 跟大家分享过，是跟她慢慢数的，逐下逐下打人家认不认啊，打啦。但是其实呢，被我妈打呢，我觉得我都没那么害怕。我最害怕我妈怎样对我呢？我最害怕我妈对我就是说，你这么喜欢这样做算了，我以后不理你了，你喜欢怎样就怎样，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我不理你了。于是她就视若无睹，当我没到这样。我经常在她面前以样来样，她都当看我不到。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我不再理你了。啊！我唔理你啦，我唔理你，你中意点就点啦。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如果耶稣肯洁净圣殿嘅时候，我哋心里边要感恩啊，因为佢所爱嘅，佢先至会管教。我恐防耶稣基督嚟到圣殿门口，嚟到呢度嘅时候，连入嚟都唔入嚟嘅时候，我哋就变得可怜可悲。让我哋喺主面前嚟到警醒，我哋同心嘅祷告。